登山哦，继续来分享有关启示录的一些导读跟研究啊。我们从第一到第七哈，我们谈到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哈，大概有四个重点。一个是因为启示录是末世信徒的灵修书啊，也就是说在末日来临前，我们将会遇到什么事情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在这段日子当中啊，过着得胜得福的信仰生活啊。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啊，启示里面有谈到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啊，他用使徒时代的七个教会所遇到的困境，来作为我们末后日子来到的时候，教会依然会遇到像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的困境。那不一样的是，使徒时代的教会因为圣灵停降之后，教会后来就没有了啊。但是呢，末后的教会呢会在这一场征战上得胜啊。为什么能够得胜？因为我们已经预先知道啊，教会将来所要面对的这些困境是什么，然后在征战当中啊，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啊。所以啊，这个是虽然教会有这个会堕落的一个轨迹，但是使徒时代跟我们现代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整个教会啊将来所会面对到的一些状态。那第三个部分是，其实启示录它里面所记载的就是末世真教会的行事历啊，也就是说教会将来所会遇到的一些事情啊，神透过异象已经要约翰把它记录下来啊，那所记录下来的启示录的内容就是末后真教会的行事历啊。那我们看启示录大概就可以知道啊，真教会啊，它在末日来临前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啊，大致上在启示录里面都有一些记载啊。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启示录里面所预言的，我们可以先看清楚教会啊将来所面对的一些状况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些状况上不至于因为遇到这些事情而软弱啊，反而预先能够了解知道啊，能够预防，并且能够在这些状况里面得胜啊。最后就是启示录哈，是为了要让我们在末日来临前哦，大家在审判台前能够站立得住。好，那我们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来谈这个主题哈，因为这个主题跟我们一个信徒都非常重，都非常关系，非常重要啊。怎么样在末日来临前，我们能够站在神的宝座前哈，来面对这一份的审判？这才是我们信仰的价值跟意义啊！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在末日来临前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安然地站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的信仰价值就没有了啊！我们跟世人一样啊，没有什么样的盼望啊，那这一种信仰是没有意义的啊！那但是呢，启示录可以让我们知道啊，我们怎么样在末日的时候能够安然地站在神的面前啊！那我们今天晚上还有我们明天有两个时段啊，要来分享的是我们怎么样来读启示录啊，我们怎么来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的篇幅也不是很短啊，并且启示录呢都是很多从神的意象来的一些预言啊。那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读它啊，这个其实是研究启示录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啊。好，那我们来谈第一个，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启示录的结构啊，它的大纲分析是什么啊，要整个启示录它的结构怎么来看它啊。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啊。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在启示录当中的启示的过程 啊，过程在这一节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哈。他说是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耶稣基督的启示从哪里来？哦，就是神赐给他的。哦，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的。那神赐给他什么呢？就是将必要快成的事。必要快成的事，以当时来讲，就是还没有发生，是将来会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在约翰领受这个启示的时候，这些事情在约翰的时代里面并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然后指示谁呢？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启示录他是要指示谁的？他不是要给约翰而已哦。他是要给神的众仆人。那神的众仆人是谁？就是我们啊，我们就是神的众仆人。所以启示录他不是专属给哪一个人或是哪些人，启示录是要给所有被称为是耶稣基督的众仆人，我们都是啊，所以我们称耶稣为主嘛，我们就是他的仆人啊，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所以启示录这个内容在启示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向我们宣告一件事情，就是启示录不是要给单一个人约翰，也不是要写给特定的人哪些人，而是要给神的众仆人，我们都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权利有义务来认识启示录的内容。如果我们了解到为什么要读启示录，那我们每一个人就更应当要拨出更多的时间来认识启示录它所要指示我们的到底是什么。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在这份信仰上才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才能够在末日来临前教会遇到这些困境跟逼迫的时候，我们却能够在这个困境当中跟逼迫里面站得住，并且不会因为逼迫或者是困境而让自己在信仰上跌倒。所以我们要先厘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启示录是写给大家的，我们都是神的众仆人，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启示录既然要写给大家，如果大家看不懂，那启示就没有意义了。神绝对不会启示一个让你看不懂的，有启示跟没有启示不是一样吗？所以我们要先建构出这一个概念来，启示录既然是要给大家来看的，给大家来知道的，它一定是我们看得懂的。那如果说看不懂，那启示给大家等于没有启示了。这个是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一件事情。那当然要启示给大家，不是神从天上讲话让大家听到啊，那这样的话每时每刻都要讲啊。神就借着约翰的笔，把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约翰他只是神手中的一支笔，启示录当中里面所记载的内容通通没有约翰他个人的意见，也通通没有因为约翰感动而写下来的，跟新约圣经的书信是不一样的。书信是作者受圣灵的感动，透过他牧会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理解跟认识所写出来的书信。但是启示录它不是，启示录是神用这个圣灵引导他进到灵里面来，然后让他看见异象，听到神对他说话，然后他把看见所听见的全部记录下来。所以原原本本没有一句话是出自于约翰，全部都是神的启示，按着神让他所看见的异象跟在异象所听见的话把它记录下来而已。所以非常单纯的，全部都是由神而来的启示。这个是 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大家只要我们能够用一点心来知道怎么来读启示录，那我们每一个人在读的过程当中，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来明白这启示里面所要给我们的末世教会应该要认识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那除了这个这个启示的过程以外呢，其实启示录当中的第一章第二节就有谈到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好，我们看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好，这一节圣经就讲到启示录的启示内容是什么。在第一节那边讲说，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到了第二节呢，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所都证明出来。这边就讲到必要快成的事就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整个启示的内容如果约翰的见证呢，就是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启示录的内容就是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那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末日来临前跟平日的时代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在不一样的时代当中，我们在面对道理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所证明道理的那一种心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50年前你要所圣经的道理比较简单，因为大家的心思道德标准比较高，世人的道德标准比较高嘛。但是经过了50年后的今天，现今的世代的道德标准跟50年前的时代的道德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还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守道理的过程当中所面对到的压力所面对到的困难，就比50年前要守这份道理更加不简单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在启示录当中他就把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成为启示录内容的最主要的。也就是说越到了末日的日子当中，什么最重要？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最重要，没有比这个重要的啦，没有比这个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在末日的时代里面末日来临前的时代当中我们如果很轻易的被这个世代的潮流给淹没了，让我们因为世代的一个潮流而让我们对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有了一些更动，那就枉然枉然所以在越末后的时代当中，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越有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守得住的话，那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守不住的话，那么我们就跟这个世界潮流一样就被冲着走了那这个世界潮流是越来越凶猛的，50年前跟50年后的今天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那如果再经过50年呢？哇，那个更不可，更没有办法去想象。那这一种时代的变迁过程里面是越来越艰巨，罪恶的事情越来越多，大家对罪的接受度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一个属灵的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能够因为世界的转变而改变我们对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时候呢，对信仰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那这个冲击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得起的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圣经在启示录当中才要把这个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成为末日来临前最主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标杆那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坚守，在世界潮流的一个淹没上，只有 搭载在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里面的人，就好像搭上方舟一样，那我们就能够在这一场世纪的大洪水里面众人都在这一个世界的潮流上被淹没了，但是我们却能够进到神的道跟耶稣基督见证的这一艘属灵的方舟上，那我们就是安然无恙的但是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因为不是简单的事情，所以才必须要透过神借着异象让约翰看见听见，然后把这一个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每一个末日来临前的时代当中将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只有靠着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才能够胜过它，这是一个启示的内容那从这个内容来看，其实启示录当中跟世界末日的一个状态所记载的只有很少啦，非常少因为我们选民跟教会都在这个世界嘛所以教会发生的事情，选民所遇到的一些状态跟这个世界有关系，所以世界也会因为选民的缘故而有所影响，这个影响最大是什么？世界被毁灭掉了，因为神当来了嘛，就把这个世界毁灭掉那因为有人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什么世界有什么变化，所以大家就往那个方向去走了其实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就可以知道启示录真正的内容，他在告诉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是神要将必快成的事只是我们，而这个必将快成的事重点在哪里？在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启示的内容那第三个启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示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得福启示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启示录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得福，那怎么样才能够得福呢？第一要念，第二要听，第三要遵守要念要听要遵守所以我们有听过有人说我读圣经都读到犹大书启示录就不读了，为什么？因为读不懂读不懂了就不读了，那太可惜了，因为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你念你听遵守那就有福所以启示录它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末日来临前的这一个信仰生活上来得福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念不听，那你怎么能够在末日来临前得福太可惜了，我们把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就拱手让给别人，所以我们要来念那你说我念不懂哪有人念一次就懂的哪有人念一次就懂的有一次有一个信徒问我你传道你启示录读几遍不然你怎么会讲启示录，我说我不知道读几遍但是我知道我从二十几年前就开始读，我当传道没有几年，我看到这些圣经之后，我就每次都读，一直读，一定要这样读那读就有福为什么我们不读呢？听就有福，为什么我们不听呢？按照我们所读所听的来遵守就有福，我们为什么不守呢？我们把福气摆在外面，我们却不能够把福气迎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来真的太可惜了所以从第一章的第三节来看启示的目的就一个，就是要叫我们得福啦那我们现在是刚开始，我们还可以念还可以听还有机会遵守，但是如果你读到22章就没有念没有听， 师的遵守，也就是说你念多少听多少，就能只能够你念过听过遵守多少啦，没有机会念也没有机会听、哦、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有啊，你看我们现在都还来教会里面听嘛，那我们现在大家都有圣经啊，大家都可以看嘛，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还可以念还可以听，等到末后来临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念也没有机会听，你只有遵守。那、啊、怎么遵守？你以前读多少听多少就遵守多少嘛，啊，你都没有听没有遵守，你没有听没有念，你当然就不知道遵守什么啊，不知道遵守什么，你当然就不能够得福啊，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我们可以用一点时间哦、啊、来读启示录，来念来听启示录啊，然后按着我们所念所听的来遵守，我们就能够从神那边领受启示录里面所要给我们的福气啊，这个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启示的过程、启示的内容，还有启示的目的。好，那我们有了这一些哦、过程、内容跟目的之后呢，我们要把启示录做一些啊、这个制度化的一个分析了哈。啊，我们怎么来看？启示录啊，那启示录的大结构是什么？启示录当中它已经有帮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段。我们看第一章十九节，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啊，那个神的用意象哦，让约翰看，然后呢，在一章十九节就做了一个小结论，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哦，所以从十九节我们就可以来了解到整个启示录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要把所看见的写下来。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这个是约翰所看见的。哦，在讲十九节的时候，所以嘛，哦，神要让约翰把他刚刚所看见的把它记录下来，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好，第二个部分呢，他说现在的事，现在的事以约翰来讲是什么时候？使徒时代。因为约翰他是使徒时代最后一个使徒嘛，约翰死了之后，使徒时代就大概结束了，因为圣灵停降了，啊，秋雨圣灵停降了，早雨圣灵停降了，那停降的圣灵停降，当然就没有所谓真理的同在嘛，没有真理的一个立场，所以后来教会就消失掉了，一直到晚雨圣灵，也就春雨圣灵降临了，建立了真教会、真耶稣教会，教会才能够重新再复兴，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称为复兴使徒时代教会，啊，使徒时代教会跟耶稣教是一样的，因为圣灵是一样的，真理是一样的，啊，所以它是同一个教会，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当中所，啊，所发生出来的，啊，那这个现在的事是指使徒时代，也就是约翰他们那个时代的事。那约翰他们那个时代的事，就是二十节所说的要写信给啊七个教会了哈，七个教会啊，要写信给七个教会啊。那这七个教会就是十一节里面所说的啊，第一章十一节里面所说的就是现在的事。那七个教会就是第二章跟第三章。所以第二章、第三章是启示录的第二个部分，是当时候约翰的时代，啊，就是以约翰来讲是现在的事，啊，那现在的事呢，就是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好，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约翰以后的事，好，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第四章第一节就讲，神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第三个部分是最长的，从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这些都是以后必成的事。什么以后？约翰以后。约翰是最后一个使徒，约翰以后就是使徒时代结束以后。那使徒时代结束以后，到了什么时代才有教会？到了真耶稣教会出现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教会嘛。没有真耶稣教会以前没有真正教会，那是教派。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请看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段圣经很清楚在叙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他说你们就是指着那一些监督啦，那些长老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哈，也要为全群谨慎哈，然后呢要牧养神的教会，牧养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神的教会不是一群要信耶稣的人所组成的就叫做神的教会，不是人组成的啦，人组成的不是教会，人组成的只能够说他是一群要信耶稣的人群，他不能够称为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在圣经当中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了，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没有耶稣的血就没有教会。那血从哪里来？你如果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就知道嘛，要有圣灵的见证啊，没有圣灵的见证哪来的血呢？好，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请看第六节，六节到八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第七节，并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啦。怎么归一的？圣灵归于一啊。所以要有圣灵做见证，没有圣灵就没有血啊，只有水而已啦。有圣灵做见证才能够帮圣灵、水跟血合而为一啊。所以如果这个教会没有圣灵，他说他洗礼有赦罪的功效，那圣经就不用记啦，圣经就不用讲啦，因为圣经讲嘛，水跟血跟圣灵、水跟血是合一的，一的少一个就不是啦。而且圣灵是真理啊，真理是为水成为血而做见证的，没有圣灵见证就没有。所以保罗说，你们当监督的要谨慎自己，要牧养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就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没有血就没有教会，有血才有教会。因为教会是一群被神的血赦罪的神的百姓，而不是只有单纯说我想要来信耶稣，我用这本圣经来信耶稣我有做什么我做什么，那都不算数。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而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教会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才是一个成为神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没有血就不是教会，有血才是教会。那我们看回来启示录第四章， 启示录第四章刚刚所读的第四节哈，那边就讲到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以后必成的事就是约翰以后，使徒时代，使徒教会以后。那使徒教会以后的事情，是指着不是使徒结束之后那一些后来发生出来的那些教派哦，不是天主教，也不是新教，也不是现在所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因为那不是神的教会啊，神的教会用血啊，没有血怎么能够成为神的教会呢？哦，那所以什么时候才有神的教会出现？圣灵降临之后建立了教会，有血，然后才能够把人买回来成为神的教会。所以耶稣教有圣灵同在，耶稣教会圣灵见证洗礼的时候水成为血，然后受洗上来成为神的子民，那我们所买回来的众人，这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可见第三段里面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以后必须的是教会出现以后，真教会出现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透过这么一大段的一个启示，让约翰记录下来。所以我刚刚讲说启示录它是真教会的行事历，就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是神讲的，神告诉约翰说的，以后必行的事，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全部都记录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整个真教会所要面对的一些事情的话，大概我们可以从第四章以后，那所以第四章以后到二十二章第五节，跟使徒时代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如果看一些外面的一些解释启示录的这个书哈，注解书，大概很多都会跟使徒时代讲在一起。那其实呢，我们如果从结构上来看，这跟使徒时代一点关系都没有啦，这完全都在讲幕后的真教会的事情。所以不要又回到使徒时代里面再讲使徒时代的事情，使徒时代的事情是第二章到第三章。但是第二章到第三章只是为了要让我们从这两章当中的七个教会所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教会依然会发生这事情。为什么？因为魔鬼从一开始到世界末了，他所用的伎俩完全一样，一招半式闯江湖。所以你看魔鬼迷惑那个夏娃的方式，跟魔鬼要来试探耶稣的方式一样的，跟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撒旦的一个策略是一样的。所以撒旦他不会变，他不会变，当然使徒时代撒旦所用的一样的会复制在我们将来，我们现在了，我们现在教会所会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写这七封书信的目的。那这是第启示录的第三段。那第四段呢，就是从二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第六节到最后的二十一节，这个是启示录里面的结语，一个结论，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它的结论当中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看二十二章的十八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用这两节圣经来巩固启示录这个内容的重要性，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能更改，不能删去，不能增加，非常严肃的在最后呢，神做了这个宣告，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能够删去，也不能够增加，那就不会删去自己的福分，也不会增加自己在启示录当中所说的这一些灾祸这是这个启示录最后当中的一种宣告，让我们能够明白。好，那这个是有关启示录的一个结构性的分析。 分段，啊，让我们能够大概理解一下啊启示录的一些大结构，啊，知道一下启示录大概可以分成这四个部分来看。好，那第二个啊，我们来谈怎么来研究启示录哈，启示录哦，它是用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为内容。啊，这个我们刚刚从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二节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哈。所以我们的一个研究启示录的一个重点哦，要把它放在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这是整个启示录的内容的最主要部分呐。不要把它放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结局的变化是什么，这个不是启示录的重点内容，它只是一个啊，有这个内容之后所附加上来的啊，因为神的怒气把这个世界给毁灭了啊，所以记录在启示录当中。那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好，重要的没有去理解啊，结果只是为了要理解这个世界的结局的变化是什么，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抓到启示录的主要的一个重点啊。那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这一句话会一直出现，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会一直出现啊。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九节哈，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人那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海岛上，啊，第一次出现，啊，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我们再看第六章第九节，六章的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哦，为神的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要被杀，哦，这是第六章出现的，哦，我们再看十二章，十二章的请看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的诫命、神的诫命、神的道，为耶稣做见证的，啊，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好，这里又出现了，啊，神的道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好，再看十九章，十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真实的话，我就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力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哦，这里又谈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怎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神的道嘛，神的道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哦，所以又出现了，哦，再看二十章，二十章请看第四节，二十章的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这边一样哈，哦，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的，并为神的道，哦，这一样的又出现了，哦，所以我们刚刚读，哦，从第一章一直读到二十章，这一句话，哦，一直出现，啊，可见呢，启示录它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也告诉我们说，越到末后的日子， 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是
越重要，
越显得重要，越显得重要。那这个重要当然有几个方面呐、一个方面就是，很少人遵守嘛，很少人遵守啦，物以稀为贵嘛，就是很重要，但是大家不会去在意嘛，不会去在意哈、就这个是啊，这个我们在启示录当中哦，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哦，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哈、那我们从启示录刚所读的这几节圣经来分析看看，就是说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它到底是怎么啦？好、在末日来临前的时候，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会遭遇到些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为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甚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持守得住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的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约翰哦，为了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他在哪里？他在拔摩海岛上。也就是说在末日来临前的世代当中，我们要领受神的道，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要进到拔摩海岛里面。我们要认识圣经，认识启示录，我们要进到拔摩海岛。我们要过着孤独的生活啦。要有那一种心智，要孤独啦。孤独其实是，这个不是孤单哦，孤单是好像没有人理你了哈，孤独是你自己愿意，好像约翰他进到拔摩海岛，因为进到拔摩海岛才能够有启示录的产生嘛。那我们今天要明白启示录的道理，我们要偶尔过着孤独的生活，不要只是在这繁华的世界当中飘来飘去。不要只是重视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变化，这个对我们认识启示录的一个内容，我们将来所要面对的这些状态没有什么帮助。我们要真的跟约翰一样，愿意在信仰上，在认识道理里面，过着一份孤独的生活。孤独的生活孤独的生活不简单呐、但是我们必然一定要这样做。才能够用一颗安静的心来认识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可以看罗德他逃离了索多玛之后，他到了索尔这个小地方，结果他做了一件糊涂的事，就是他跟他的大女儿跟小女儿同寝，生了亚门跟摩押嘛，对不对？这件事情非常我们没有办法去非常没有办法去想象的。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在索多玛、俄摩拉这种事情是不会被人家讥笑的，不会被人家觉得说你怎么这样做的嘛。所以他已经习惯了那一种索多玛的生活形态，那种世界上索多玛的生活形态，他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道理里面来过着孤独的生活。所以神的道跟他没有关系啦，他知道，但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被繁华的世界、当代的索多玛的那一种生活形态给淹没了，他没有办法进到孤独里面来认识神的道理，他没有办法把神的道理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甚至于全部，他没有办法。所以他的大女儿跟小女儿跟他建立这个样子，他也不会觉得这个很奇怪哦。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当中就被这个环境所影响嘛，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罪恶的环境当中孤独起来，把神的道理充实。他如果能够孤独起来，把神的道理充实的时候呢，当他大女儿跟小女儿这样建立的时候，他会马上斥责他，就是讲这个是怎么可以呢？就完全不行的东西啊！但是他做了，为什么做了？ 他在这一种慌乱的世界当中没有孤独的一颗心啊，所以神的道在他内心当中没有生命。我们将来的世代啊，跟所多玛世代是有过之而不及。如果我们不能够用一颗孤独的心来面对的时候，神的道理只不过是你耳朵上的声音啊，却不能够成为你生命上的声音。那这样的话，这个声音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尤其是在这种罪恶满盈的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真的要在属灵上，好像约翰一样，进到孤独的拔摩海岛上。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静下来，我们要用心的来聆听，用心的来接受，用心的来相信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那我们才能够在这么罪恶的一个环境当中，不至于跟罗德一样，在这一个潮流里面被淹没了。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第一件事情，好像使徒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一样，将来我们也是要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如果你愿意去的话，那么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成为你生命的价值。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的时候呢，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好，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好，那第二个，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九节哈。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啊。以下省略啊，这边就讲到啊，这个神的道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开了第五印，我们呢会为了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圣徒呢要流血，要喊冤，会呼吁神，好像这一群人一样。哦，这个时候就不是孤独了，这个时候是要被逼迫哦，好像被杀一样。被杀是指着那个被限制了，被限制哈，好像那个，我们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的十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启示录十三章十六十七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里就讲到不得做买卖。什么叫不得做买卖？用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怎么样，被隔离了，被隔离了。哦，我们常常最近都有常常在讲那个那个虐待人嘛，虐待或是那个这个对这个人哦，把他隔离掉。哦，我们一群人在一起，全部都不要跟他玩，不要跟他说话，不要跟他做事情。那这个人在这个团体当中是非常可怕的，非常无助的。哦，那我们信徒哦，到这个时候，好像被杀就是被隔离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右手上有兽的印记嘛，不可能啊。我们就兽，所以就属兽啦，属魔鬼啦。那如果你不愿意有记号，有魔鬼的记号的时候，那你只好在这个世界上被孤立，你要被孤立，被隔离，被孤立。你是一群的，我们是一群的，哦，我们在学校里面，如果一般学生有三十个，当中有一个人，二十九个都不要跟他玩，都不要跟他说话，都不要理他，这个人就是很可怜的一个人哦。那我们将来会遇到这个事情的，会遇到，哦，那这个就是好像流血一样啊，哦，好像流血一样，被杀，被限制。哦，不得做买卖，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记号，你不能够做买卖，哦，跟他们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啦。哦，这个是我们如果为了神的道跟耶稣基督做见证，一定走到这个阶段。哦，除非你不要为神的道，也不愿意为耶稣基督见证了，那就跟他们同流合污了，妥协了嘛。他妥协了，当然他们就你是跟他同一国的啊，他当然跟你很好啊。好，哦，我们看一下那个彼得前书的第四章。 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三、第四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力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情欲，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我们不要跟他走那放荡无度的路，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神的道理，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很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那所以我们不跟他同走放荡无度的路，那他们会怎么做？有什么做法呢？他说他就以我们为怪，所以我们以后会被人家称为怪人。耶稣教的信徒拢总是怪人，会哄笑哦。就说你这个怪人，怪人啊！因为呢，我们的生活跟他们生活不一样，我们的生命跟他们生命又不同，我们所看重的跟他们所看重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那当然是怪人啊！而且怪人就是少数人所做的事情才是怪人啊！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就不是怪人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将来能够守住神的道理跟耶稣基督见证的人不是很多了，所以才会被称作怪人了。没有说一百个人当中只有一个的做法，然后有九十九个人的做法会被一个人笑说你九十九个是怪人，不会，是九十九个在笑那一个人是怪人，因为你这个人就跟我们九十九个不一样啊，所以你是怪人嘛。那我们今天教会会被人家信徒会被人家笑为怪人是什么？我们人数不多啦，人数不多又坚守着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当然就被笑怪人啦、不但被笑怪人，还要被毁谤。这毁谤就是 无端的攻击啦，无端的，你没有做什么事情，他要攻击你的，这就是那个地狱打开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的啊。那所以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如果我们能够守得住的话，到那个时候一定会被攻击，那攻击到什么地步？流血的地步。好，我们再看十二章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的沙上，这里就讲到为了守神的道、神的诫命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呢，会被愤怒的撒旦攻击了。愤怒的撒旦，我们看十二节，十二章十二节，所以诸天难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魔鬼是气愤愤的来哦，是因为魔鬼知道时候不多了嘛，所以他很气很气，剩无偌久的时间哦，我若无赶紧甲恁修理哦，互恁惊，我都拎着龙的底娃娃的磨逼磨练了哈，所以他很气，时间不多，很气。那很气呢怎么办？他就来这个来攻击愤怒的来攻击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将来到了越到末后魔鬼那个生气又越大，所以我们受到魔鬼生气的攻击就越多。那我们怎么胜过？没有办法，只有什么？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就靠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才能够胜过这些。好像主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他，他也是用神的道来胜过他嘛，是不是？胜过他的过程当中辛不辛苦？当然辛苦啊，但是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够胜过他嘛，除了你妥协了。如果你不愿意妥协，只有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在这一场征战上才能够得胜。所以我们今天或者我们在信仰里面对神的道理我们要认真的追求，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道理，那将来在这一场魔鬼愤怒攻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把持不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神的道来胜过撒旦愤怒的攻击。好，我们再来看十九章， 好，十九章的第十节，我就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那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力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天使他太漂亮了，太伟大了，所以他出现的时候，约翰糊涂了，他把他好像当成神一样俯伏在地要拜他，所以约翰也是有糊涂的时候了。人在信仰的状态里面，信仰追求上有时候也是会糊涂，好像约翰，约翰都能够看见异象啊，神都让他能够把这个启示录写下来了，因为这表示他信仰的状态应该是非常的好的嘛，对这个真理的判断啊，对灵界的判断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嘛。但是想不到他看见的这个天使这么伟大天使这么圣洁，天使这么美丽，竟然俯伏要下来向他跪拜。好，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这个天使所讲的话他说啊，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如果能够守住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是跟什么一样？跟这一位这么伟大这么美丽的一个天使，让约翰糊涂想要跪拜他的这个天使是一样的，这么荣耀，这么荣耀，在属灵上是这么荣耀，荣耀到连约翰都看不清楚，把他当成是神要来拜他。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守住神的道，尤其是在末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守住神的道，能够守住耶稣的见证，那我们是一份荣耀的生命。而这个荣耀跟什么一样？跟那一个让约翰糊涂的想要向他要下拜的那个天使这么荣耀，这么荣耀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借着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来守住这份信仰的人的一个属灵性上的荣耀。这个不是你的生命上可以去换来的，不是用你的成就可以换来的，不是，是用我们今天能够守住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你就有这一份从神而来，好像这一个天使的荣耀一样。好，我们再看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的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在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哇，这个真的太棒了不仅仅是好像天使一样这么荣耀这边又记载，如果我们能够在末后的日当中有守住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是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一同作王的耶稣基督的宝座也看到几个宝座，几个宝座就复数了，也就是说我们是做宝座的，我们是王是做宝座的所以一个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人是多么的荣耀。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那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能够守住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当然就是已经经历了那一些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一些过程了，那你就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所以这种身份是非同小可非同小可那这个也是启示录当中的最主要的内容一方面让我们知道说，为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但这个代价所换取而来的呢，信仰上生命里面的价值是什么？好像荣耀的天使一样，并且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那这个是属世上没有办法给我们的， 只有在这份信仰上的追求跟持守，在末后的日子，我们才能够有这一份从神而来的荣耀，跟与基督一同作王。那这个是启示录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明天还有两个时段再分享后面的那两个，一起来唱赞美诗378首。